好，感谢神俾我哋今日系主祝福嘅圣日，即系俾我哋有机会嚟到主嘅殿嚟到敬拜佢。今早有几件事情嘅宣布。第一，我哋先欢迎 Francis 啊，从香港嚟到同我哋中间，欢迎你。第二，我哋都有一个 coffee corner， 今日散众之后咧，请大家留步，都俾我哋有个机会。大家互相聯誼，我哋喺呢啲嘅聚會之中，亦都可以喺無論喺我哋日常生活啊，我哋喺主裏邊嘅一啲嘅生命啊，都係有一個好嘅機會，大家互相係鼓勵，互相多一啲嘅認識。第三，夏令營修營嘅截止報名日期就係今日，所以都係請你哋。盡快在今日之內將你們的報名表格交回給我們接待處的夏令營修營的截止日期是今日。另外我們都收到消息， Priscilla 黃碧蘭姊妹在上個星期都因意外跌親，都需要接受一個手術。我們收到她的消息，她都說感谢主，亦都感谢各弟兄姊妹一直以来嘅代祷。佢喺个手术之中咧，已经完成啦，亦都系顺利成功嘅。所以佢都系藉住个机会，我哋大家都系纪念佢，仍然系喺康复嘅之中，都系让我哋都为佢祷告。感恩就系神保守佢完成呢个嘅手术。亦都是减轻他在手术之后的一些的痛楚，让他在当中亦都是有这个平安，亦都接下来都有很多的物理治疗和康复的过程，都是求神都是一直在他当中来到帮助他重新得力。今天我们是分享的信息是叫做跑不恼的赛程。其实因为那个篇幅的缘故不可以写得太长。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奔走一个的旅程，一个的赛道。我们是目标是得到一个不恼坏的冠冕。圣经是来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27节，是新约圣经第192页，这里保罗是用一个运动，一个竞赛来到去描绘一下我们基督徒一个的信心的旅程。最近或者大家都有睇世界杯啊，因为我哋都系有份加拿大系主办国之一。我平时都冇乜睇足球嘅，咁但系由于时时呢个新闻有报道啦，出到街或者去到一啲嘅摩啊，咁咧就见到好多人都聚埋一齐喺大型光幕上边睇波。咁开始我都有留意一啲嘅新闻啊、赛事啊，甚至乎系。一啲个别球员嘅佢一啲嘅表现啦。咁其实今日大家都知道世界杯就完结啦。咁经过数月来嘅一啲嘅赛事，好多人都为咗一啲赛事可能专登去搵呢啲场地去睇。有啲去即係一啲咁摩啊，啲去一个嘅 PNE， 甚至乎去到现场去睇，花咗好多嘅时间，好多嘅钱，亦都有好多人准备同啲朋友一齐准备好多食物啊，开大食会一齐睇，一齐高兴，将呢个时间自己嘅生命调整过，专系睇呢啲嘅赛事。好多人为了一些赛事，他很多的准备，很多的期望，很多参加的甚至乎着埋球衣 去为他或者支持的队伍去打气。为什么这么多人对于这些世界的赛事这么热衷呢？是不是为了一个奖杯，或者一个国家见到他的所代表的队伍得到荣耀的时候，全国家的人都会欢呼？有时候见到球员在开赛的时候唱国歌，他们很感动，在流泪。打完场球了，赢的开心到流泪，输的也都在流泪。当中这些球员他花了可能很多的时间去接受训练，从小开始就踢足球，花上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去到代表自己国家去参加世界杯。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这么热衷呢？我相信他们在他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的渴望的。人都是渴望得胜，有胜利，渴望能够得到荣耀，渴望自己的成就可以被人有所肯定。我们都渴望，我们渴望知道我们生命有什么的价值，我们的努力有什么的意义，有没有人见到我们的成绩。其实这些渴望的存在，我看回圣经里面所提的，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提到说，神造万物，各按其事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或者另外一些翻译就是一个永恒，永恒的意识。意思就是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人往往都是追求一个的永恒的。有些人所追求的可能是一些财富，希望从中得到一个永恒。有些人追寻明星，有些人追寻人的认同，有些人追寻人认同对他自己的价值。每个人所追求的冠冕有不同。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一个问题，你我所追求的一些冠冕是否可以满足我们呢？例如世界杯结束之后，将会有一队成为冠军，我们都会或者见到赢过一队，他们很高兴地举起这个奖杯，他接受很多人的祝贺掌声。但很快过了没多久，亦都成为历史的部分。当然那一刻他的喜乐是真实的，我们不是否定运动员努力的成果，亦都我们不是轻看那些追求卓越这个的渴望。因为神创造人都是让人能够去发挥他给到人的这个恩赐，要努力工作追求卓越。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说众多的比赛之中只有一队是赢，其他的都是失败。失败的或者他不是挺开心，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会淡忘了。胜利的高兴可能比较耐一点，但是过了几个月后，这些掌声又停止了。到了四年之后，又有重新一个赛季，又有新的冠军，你那座奖杯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永恒，给到你一个的满足到你一个永恒的渴望呢？他说神将这个永恒 的意识放在人心里面，我们很明白不是这个奖杯人所最大的需要，不是人自己的一些成就。我们看看保罗怎样教导我们怎样能够找到这个生命最真正的一个冠冕。他在第九章里面我读一读，这个提及的就是第24到27节，九章第24到27节，他说你们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是人的人很多，但是得奖的只有一个，所以你们要抱住夺标的心来跑。每个运动员接受严格的训练，为要争取会扭坏的冠冕，但是我们所求的不是会扭坏的冠冕，所以我只向住目标直跑。我又好似斗拳的人，每一拳都不落空。我严格对付自己的身体，为要完全控制它，免至我传福音个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这个都是大家相当熟悉的教训。请留意保罗这里讲怎样形容人生呢？他说一场赛跑，赛跑不是散步。人生也都会形容是一个属灵的竞赛，竞赛来的 competition， 不是一些我们很悠闲的一些娱乐啊，或者很安稳的，是一种竞赛来的。他形容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然而这个保罗其实就不是教导我们要怎样靠自己去努力得救，相反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为恩典而得救，然后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奔走这条天路。这点我会在以下再解释的。不过今天我们想从这些运动员有五方面的学习。第一方面学习就是这个得胜的，每一场比赛有个胜利者，他不是在决赛那天塑造出来的，他需要时间的操练，然后才能够得胜。得胜不是在决战的时候赛事的时候塑造出来的。保罗刚才这个第25节提到，他说样样凡教力增胜的诸事都有节制，这个是话本。教力增胜的，我们要赢呢，诸事都有节制，所有事情都要有节制。我们看到很多的赛事啊，只是很多时如果不加时的90分钟上下半场，其实背后这些的球员其实他们花了好像我相信是10多20年的时间才能够准备去到这个的场上去代表他国家。我们球迷很多时候都很喜欢看的入球，但我看不到他背后这些汗水。我们很喜欢见到哪一队能够赢，但我们可能看不到他背后这些球员的牺牲。这些可以说全部都是世界级的这些选手，能够代表的国家绝不是偶然的，很多都是从小就参与这个训练。我记得有一场赛事就是挪威对巴西，其实我之前我不认识这个球星，叫挪威的前锋叫 Holland， 因为我以前没有看球。但在那场赛事呢，因为巴西我都喜欢看巴西踢球， 咁系十六强嘅一个嘅比赛里边咧，之前一路巴西都占优势嘅，甚至乎佢有十二码嘅机会，但佢射唔入。咁一路去到赛事去到最后阶段，竟然就俾呢个嘅挪威嘅前锋 Holland 喺八十分钟嗰时候入咗球，又跟住唔过十分钟。到九十分钟临完场前又入多球，就打败咗呢个要热门啦巴西。嗱，嗰日可能全世界都集中喺呢个人里边入咗两球，所以我睇下佢究竟呢个咩人嚟嘅咧咁样。原来佢都几受欢迎嘅，但我睇嘅佢系佢嘅训练。原来他五岁开始已经踢球，到十五岁就入了去成为一个职业足球员，咁你一直打，打了差不多二十年，先至嚟到今日可以代表挪威去出赛打赢呢个巴西。他的嗰日战胜了的荣耀，是经过无数无数的这个训练。我睇返佢，原来佢細路仔读书练波，人哋喺度休息嘅时候佢又去练习。人哋瞓觉嘅时候佢一早起身又要去练习。啲朋友去玩嘅时候佢又要练习。佢係时常都要不停咁样将呢个专注力放咗喺呢个球场上面去练波。有几多时候我哋知道人呢啲嘅成功嘅球员嘅背后嘅努力呢？我哋嘅属灵生命亦都系好多时候，我哋读圣经有好多嘅信心嘅伟人，有好多嘅先知，我哋向佢学习，好似但以理、大卫啊、保罗啊、彼得，都系我哋学习嘅对象。因为我们见到他得胜的方面，但以理他可以在狮子坑里面得到平安。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在那个危机的时候，在那段时候去寻求神，当然他当时是有寻求神，但是圣经说他平日每日三次双膝跪下在神面前祷告，是平日每日都一样咁做。所以他之所以能够得胜，不是就在狮子圈那日，而是说他是平日每日祷告生活之中所建立回来的。大卫一样，我们时时很喜欢讲他面对哥利亚这个很高大的一个战士能够得胜。同样，我相信他这个不是第一次依靠神去面对困难。在之前的日子，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是学会怎样去依靠神，去面对狮和熊。我们今日基督徒都希望遇到试探的时候能够有力量战胜，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有信心，遇到有压力的时候有平安。但我们平日有没有灵修呢？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读经？有没有亲近神呢？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遇到试探就很容易会跌倒，遇到风浪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被打跌，遇到困难就很容易会灰心。所以我们思想就说，这些胜利我们不要忽略平日的一些操练。但是保罗不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叫我们要努力这个操练你就可以得救，他不是这样跟我们说。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九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得救本在乎恩，也因着信，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我看足球训练，要成为冠军就要练习，但是基督徒的操练呢，我们基督徒操练不是因为我们靠着操练而可以得胜，而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祷告不是单是为博取神对我们的爱，而是我们知道神已经爱我们，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读圣经也不是博取救恩，而是因为人已经，我们知道神已经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去学习圣经，认识祂。我们的服侍不是为了要上天堂，就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为我们的道路，我们知道跟随祂，所以我们要服侍祂。所以简单来讲，熟练的操练就不是好像其他宗教那样形容为一种叫功德，不是我们做多几多我们有一个回报，而是一个可以说爱的回应，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回应神已经是以我们为他祂的子女，我们要在祂爱里面，所以我们愿意很乐意去认识祂多一点，认识祂的话语，愿意去祷告和祂有一个好好的连结。第二方面的学习，我想和大家去思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看一场的比赛，最引人怎么说呢，最着迷的不是一开始由头带到尾的胜利，而是说他们能够在失败的当中站起来继续的比赛。就好像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悔改和恩典，或者大家都不知道有没有看那场成日经常有人谈论的赛事，就是阿根廷对这个埃及。我都有看回这个的片段，初时呢整场比赛呢就是很出人意表的，大家知道埃及就是弱队，阿根廷呢就是上届冠军。在上半场15分钟埃及已经入了球了，虽然呢阿根廷很多攻势都入不到，到了下半场埃及又再入多球，0-2领先。当时很多人都很紧张，那时已经是差不多去到可以说60多分钟的时间。之后到了75分钟，阿根廷竟然有一个的罚球给他有12码，很多人很期望12码入的机会很大，尤其是由他的主将叫美斯踢的，怎不知原来他入不到，被个门将挡出来。当时我想很多的这些球迷都已经很失望，很担心今次会不会阿根廷就这样被人淘汰了呢，输定的。但是在差不多79分钟呢，竟然阿根廷追回一球，然后跟着不过4分钟又再追多一球，变成2-2。很多人都想我时已经差不多完场了，90分钟可能加时啦，怎不知在个补时，因为他们通常都要补多几分钟的，在补时那里阿根廷又再入多球，变成3-2赢了。在里面其实阿根廷不止是第一次这样的了，有很多场赛事都是后来追上的， 有一个逆转。当人见到他们输紧的时候，但是他们竟然可以在失败之中站起来，越战越勇。我们在圣经里面都见到有人很多的失败。有个例子大家很熟悉，就是彼得。他都是一个在经历过逆转的人。彼得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在他最后晚餐，即是一个 Passover 的逾越节晚餐里面，他跟耶稣说，他说，主啊，我就算跟你下监跟你受死，我都是甘心的。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2章33节。咁同样喺马可福音呢，又讲14章29节呢，就话彼得点讲呢，佢话虽然众人跌倒，众人只可能佢其他门徒啦跌倒啦，我不会，但我不会。佢係一个咁有自信嘅人，我相信佢讲出嚟嘅时候真係真心嘅。佢爱系真，但係可能佢高估咗自己。因为几个小时之后，大家都知道圣经讲，有啲侍女问佢，佢三次否认认识耶稣。圣经里面提到话，主即耶稣转向佢嘅时候，同佢有 eye to eye 啦，即系面对面见到佢。彼得就想起耶稣同佢讲呢啲说话，佢就出去喊，喊得好伤心。这个彼得在最关键的时候失败了。很多人眼光看，你都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去背弃了耶稣，可以说失去了你做门徒的资格，你怎样有面目可以见耶稣呢？但是感谢主，耶稣没有这样来放弃彼得。耶稣复活之后特别去找彼得，他没有去责备他，他没有一见到他说，我跟你讲过啦，阿祖说过你知的了。他只是问他几句说话，同样的说话，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你问他三次，然后都跟他说，喂养他的羊群，将这个使命交给彼得。彼得悔改，彼得愿意回转。我们圣经看到，当耶稣升天之后，去到五旬节那天，他站起来向着3000人去讲道，彼得成为一个改变的人。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自信令到他更加坚强，圣经讲是因为圣灵充满他，圣灵降临在他们那处。他以前是靠自己热心，可以说很失败，后来他靠着圣灵的能力成为教会的柱石。所以我们不要怕失败，失败不是我们一个终点。我们当我失败的时候，我们会懂得 去悔改，但我们悔改里面，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个惭愧的里面，不要时时提醒自己，我不行，我又失败。悔改其实是一个转向，转变方向，转向神，转向祂恩典，能够重新站起来。所以我们今天，就算我们之前是很多事情是做得不是很好，但神的恩典仍然是恩典的时代。只要好像球场上未曾吹鸡完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机会靠着圣灵重新站起来。第三方面的学习，我们看到这些的赛事，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夺冠的，是要靠着一个团队。教会就是神的团队。好像保罗在十二章，哥林前书就十二章第14节话，提到身体，身体不是只是有一个肢体的， 但有好多嘅肢体。我睇世界杯，我哋好多时都将眼光放咗喺一啲嘅球星上面，边个入球最多啊？边个系 MVP 嘅最佳球员啊？边个能够决定呢个比赛嘅胜负啊？其实我哋都认识到咧，任何一个球员，单系凭着佢嘅能力，是不可以赢得这个的奖项。最优秀的前锋都是要靠中场的队友传波给他。一个很厉害的守门员，如果没有后卫的时候，他都无能为力的。或者有些很厉害的、很厉害的教练，但是球员不听他讲的，各踢各的，那场波都很难赢。我同世界杯睇到，唔系一个人嘅胜利，而一个团队嘅胜利。喺里边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有一个队伍咧就系西班牙，咁佢冇乜特别边一个特别出众嘅球星嘅，佢唔系好似葡萄牙或者系法国啊，或者是巴西啊、阿根廷啊，他们都有一个球星的，甚至英国都有球星。但是葡萄牙这个队呢，就没有什么一个很突出的球星，没有一个说是名列这个最多入球榜的。但是呢，他们的合拍，他们每一个球员是愿意跑，愿意补位，愿意传波，愿意放弃自己的荣耀，我们可以说。因为我看到每一个入球之前是会需要有几十个短传或者长传，每个人要完成自己的角色，最犀利的球队很多时候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入球的英雄，而是每个人都是愿意让队友成功，传一个传球给其他人。今日我们看到西班牙都入到去总决赛了。基督徒有一个很多时候有一个想法呢，就是说我自己信耶稣就得了，我不需要跟人一起，我不需要教会，圣经就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好像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都不是呼召一个彼得，他呼召一些的十二个门徒，甚至乎有一班的群众，一班群体跟随他。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都不是只是降临在一个人身上或者几个人身上，而是所有在那处一切祷告的门徒身上。神不是说靠一个两个人这些的属灵的领袖英雄，神是要建立教会。撒旦很多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将信徒孤立了，因为离开了羊的羊群很容易就会被狼吞噬。我们都知道炭火离开那个的炭的时候就很快冷却。保罗就是将教会比作人的身体，他说眼睛就不可以对手说我不需要你，耳仔不可以跟脚说我不需要你，其实每一个肢体都 不可以缺少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侍奉的岗位，有人在台上分享，有人负责一些诗歌的敬拜，有人负责儿童的事工，有人负责影音的控制，有人在厨房预备食物，我们一阵间有 coffee corner， 也都有好的同工为我们打点一切，也都有人是为我们背后默默待祷，很多见不到的事工，但是神是见到的。 但我想问大家有个问题，就是说你今日睇自己，你今日睇自己是在球场上的球员呢，又或是台上的观众呢？你是落场打的，还是在台上看的呢？足球我们看到球员落场的，他会流汗，他会被拦截，他会承受压力，可能会受伤。台上的观众呢，他们都穿着球衣的，他们很懂得那些球例，在球场上面很多时大声呼叫去拥护他们所拥护的球队。但是很多时他们都很喜欢批评，批评个裁判，裁判得不啱，见到人犯规他很多的指指点点，他分析这些战术有头头是道的。但是最后尾完场了，那队球赢了的，个奖赏是给谁呢？是给个球队啊，那些球员啊，还是给观众呢？今天我们思想，究竟我们是球迷啊，还是我们是落场踢的呢？或者你很熟悉圣经，你会唱诗歌，你都有能够去就一些，譬如说牧者的分享，你有很多 的分析，甚至乎对教会一些的行政啊做的事情有你的看法，讲得头头是道。但你有没有想过要落场打的呢？去真正去参与这个事工的呢？这事工我刚才讲是很多方面的，不是单是明显的事工，也都有些不明显的事工，好像在你的身边的朋友家人传福音，这些都是其中一些事工。所以我们都思想一下我们的角色，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投入在这个赛事里面呢？好像保罗这里所讲，每个人都是要参与这个竞赛。保罗没有讲到有一个的观众的角色，每个人都落场参与这个竞赛。第四方面学习，就是敌人。我们往往很多时候敌人就指对方跟我们对敌的一个的对手，但是我们这里学习，很多时候看到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我们自己。保罗在第27节里面讲，他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是无合本的。攻克己身，以身服我，即是我要控制自己。我看到世界杯里面呢，很多时都是会分析对手，研究一下对方的战术，对方的弱点。我记得很多时射球的时候呢，又有个分析，究竟这个球员呢平时呢射12码就射哪个位的，即是很多的分析数据。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些的，尤其是踢十二码，是在和了之后，经过90分钟的赛事，再加时多半个钟，都是和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射十二码。我记得都有一场赛事比较深刻，就是瑞士对哥伦比亚那场。都一样啦，佢和咗，跟住又加时又和，都系0-0。咁要靠十二码去踢。当时啲球员嘅表情咧好紧张嘅，你见到佢当时其实之前所学习嘅一啲嘅或者战术啊，或者佢各方面嘅技术啦、 都是次要的。很多时候他们的心理的内心那个压力怎样面对，当时一对一就是十二码那个球员对方的守门员同样很审慎，尤其是踢到去差不多最后尾那个的时候，一球定生死，那个压力更加大，有人踢得入有人踢不入，往往差别不是真的他的技术，而是他当时对于自己怎样控制自己的心。我们属灵生命很多时候都是一样，我们认识主，我们很热心去侍奉，我们祷告得到答允，我们会开心，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神给我们有力量，这个是我们一个好的开始。但更重要的就是一种的持续。保罗说他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里所讲的很明显，他不是说要攻击他的敌人，他不是说要攻击别人，他在说其实讲要管理好自己。因为他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危险不是一些外面的一些压迫，而是我们里面生命有没有被神真正的掌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后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人，但是我们旧人的影响仍然存在的。所以圣经里面是很现实，很讲到当中有这个属灵和属肉的战争。加拉太书第五章你都提及到这个情欲和圣灵的相争，这个是我们时常都会面对的。而我们每日都要有个选择，跟自己的感觉，来跟神的话语，我们跟着去自己欲望去做，因为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选择要报复，还是选择去宽恕呢？这些的选择各方面，有人误解了，以为所谓攻克己身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去压抑自己，去控制自己，用自己的意志去克胜这些。保罗没说你们要努力一点，更加你们要更加自律。他在这里提到是要靠着圣灵，因为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很多时候都不能够控制自己，所以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哪一个控制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神掌管我们的生命。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不是靠人的努力，是要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同样加拉太书里面所讲，提到这个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大家很熟悉。最后就是节制，节制就是说一个自我控制。但这个所谓自我不是讲人的意志所结出的果子，又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真正的这个自制呢，不是靠自己能够变得更加强大，而是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掌控我们。所以很多时候世界就会说你学习要控制自己呢，你就能够得胜。但是圣经里面所讲就是要我们将自己交给神，圣灵才能够改变我们。很多世界的教导就说我们很多 self-improvement， 自我增值，自我强大的一些学习，那些都是好的。但是更加福音告诉我们，是要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才我们能够面对这些属灵的战争， 这些属灵的竞争，我刚才说是经常会有的。在今次世界杯呢，你发觉见到很多时候很多球员都会有抽筋，踢下就瞓咗喺度，有啲一段时间起唔到身。一方面有啲系俾人踢伤，有啲系抽筋，系因为缺乏咗一啲水分，缺乏咗呢啲嘅电解质，或者缺乏唔够之前嘅一啲嘅准备 warm up。我哋睇到属灵都一样，会唔会亦都有一啲嘅所谓缺水啊、抽筋嘅情况呢？足球员在比赛时候，他会肾上腺可能用了不够，他就会消耗了，他就需要补水，我们叫做 hydration。 神的话语一样，我们一样要时常要补充回，譬如我们每日的祷告，我们每日的学习灵修，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安息去安静，这些都是我们补充自己的一些的属灵的补水。也都是这里保罗也教我们要时常被圣灵充满，这个不是一次过，不是我们以前得过圣灵充满就已经是可以能够继续靠着圣灵去给我们有一个能力，它是持续的。今年世界杯好特别呢，就是加了一个的补水时间，叫 hydration break， 是以前没有的。因为我看回啲资料就说，在上一届呢就是太热，很多时候就因为没有这个足够的水分，很多运动员就不能够表现得好，也都有一些的刚才所说或者是过热抽筋的现状。今年呢他们在个 break 打到22分钟呢，就要强制性有3分钟的 hydration break， 就给些球员补水。都是同样的原理。所以我们要思想，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不是圣灵正在掌管我们呢，还是我们仍是自己掌管控制呢？最后一个功课想跟大家分享的话，就是这个冠冕。现在世界杯这个冠冕是始终会过去，保罗教我们要寻找的就是这个不朽坏的冠冕。保罗在25节里说，他们不过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能坏的冠冕和不能坏的冠冕。今届世界杯一阵间就可能揭盅了，有一个得胜的队伍，相信很多人会热烈欢呼，那个队长会高举这个冠冕，现在不是冠冕，是一个奖牌或者那个奖杯，可能有烟花，有人很多庆祝，这个都是一个好多人或者梦想成真的一个时刻，我们都好欣赏他们 的努力，追求卓越都是神放在人心里面的一个渴望。但是保罗提醒我们的话，世界上最大的荣耀很多时候都是短暂的。当保罗讲的说话就讲着当时其实古代奥林匹克的运动会里面，这些胜利者他们当时不是用金牌，不是用奖杯，还用是有些树枝织埋一些冠冕，它代表一个荣耀，代表胜利，代表被人尊重，但它都会枯干，也都会是消失的。他说这个都是只是能坏的冠冕。所以问题不是说我们追求成功是不是对不对，而是成功会不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高的目标，我们是不是以它为我们的目标呢？我们见到很多球员没多久就会退休，他们会速度减慢，新的明星又会出现了， 你嗰个奖杯可能摆咗几年之后又会褪色，人哋又会可能啲称赞会改变，又会减少，一段时候你会被遗忘。人嘅荣耀咧，永远系呢度。保罗所讲系唔可靠嘅。但今年咧，我都有留意喺个球场上边咧，亦都有人藉着呢个嘅 platform 啊，呢个嘅比赛咧，嚟到将神咧嚟到作为佢一个嘅 witness 啊，即系一个嘅平台咧，去赞美神。当中有一啲嘅基督徒嘅球员，我特别留意嘅有几个，或者宣你或者睇新闻都有睇嘅。有一个德国嘅球员吓，佢小组赛事之后，佢入咗个波，佢跟住有一个动作，佢系咩咧？佢唔系好似其他人咁样走个圈咁样俾人哋欢呼啊，或者走到去观众席咁样，佢冇咁做。佢跪喺个草地上边，佢双手无疑咁样啦，有个冠冕就摆咗落喺地下上边。然后双手指向天空，就将这个冠冕奉献给神。也都有一些的或者你有观察到啦，在球场上面有些队伍他们是开波之前是围埋一起祷告，有些是开波打完球之后一起祷告。就好像美国队有一次我见到，其实他们已经输了波了，他们对比利时输了，好像输得挺惨的，好像4-1，我不记得完了。他有几个的运动员没离开一个球场，围埋一起祷告，做出他最后一个祷告。他很多之后的访问见到有些基督徒的球员，他说我始终仰望上帝，是神赐给他力量。他透过这个访问，透过这个机会去将他的信仰来介绍出来。他说给人听，他这个冠冕不是求为了自己的荣耀，是神给到他一个的冠冕，他愿意将他献上给神。也都有一个比利时的一个的球员，他被访问的时候，我记得他说他地位是不能够救你的，金钱也都不能够救你的。他说他今次赢不赢得世界杯不是最重要，而是最重要的他希望能够听到耶稣跟他说，你做得好，你是良善及忠心的仆人。这些我看到世界杯一些的可以说全球聚焦的舞台，但有些属神 的运动员，他不是利用这些舞台去高举自己，而是利用舞台去介绍耶稣，高举耶稣，介绍他信仰。所以我想求我们，你我，我们有没有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的圈子上面，当我们有些成绩的时候，能够将荣耀归给主呢？就算在失败的时候，我们仍然有找一个机会能够见证基督呢？好像刚才所说这个美国队那样，他们有一个这样的祷告。我们看到这些赛事就快会过去了，他们所追求的只不过是地上的冠冕，这个是能坏的冠冕。如果世界的这个的世界杯这个冠冕是一个荣耀的冠冕， 我哋睇翻耶稣所戴嘅冠冕，其实系一个荆棘嘅冠冕。佢嘅荆棘冠冕系为我哋嘅罪写喺十字架上，让我哋能够因为佢嘅缘故成为一个代罪嘅，为我哋嘅罪而死。但系十字架唔系代表佢失败，佢三日之后佢复活，佢喺十字架临死之前讲到成了，就话俾世界知救恩已经完成，罪嘅代价已经付清，死亡唔再管辖咗佢。所以我哋今日奔走呢个赛事，唔系凭着我哋嘅努力去赢得神嘅爱，我哋只能够系奔跑，正因为我哋已经系神嘅爱里边，耶稣已经为我哋开一条通向天堂嘅路，我哋只要信靠佢。所以我哋今日再思想整个赛事，我哋呢度知道世界杯可能得一个嘅冠军，但系神嘅角度里边，唔系我哋要同其他基督徒竞赛，因为神系为你为我度身订造，度身订造我哋自己嘅赛事。我哋胜利唔系需要打败几多个人，而话我哋能唔能够完成神交付俾我哋嘅工作。神系为你我预备专属于我同你嘅冠冕，专属于我哋嘅赛道。我哋唔好因为人嘅跌倒而灰心，我哋要睇住自己，亦都唔好因住自己失败而去认输。所以我哋知道神透过保罗教导我哋，我哋要奔走呢一条嘅赛道，我哋为着不能扭埋嘅冠冕。所以今日最后尾想提到嘅就系话，如果你仍然系未曾决定接唔接受耶稣做你嘅救主嘅时候，我哋唔好再靠自己去寻找呢个答案啦。我哋唔好再靠自己去证明自己嘅价值，我哋要嚟到基督嘅面前接受佢嘅救恩，因为我哋知道神已经为我哋造成呢个救赎。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的礼物，而我们那些已经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我们是做一个球员，只是做一个观看的人，或者我们再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可以在各方面，尤其是神的教会里面，是成为一个团体，能够参与，能够在你的范围里面可以服侍，无论你是有这个岗位的或者没有岗位的。我们知道神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是参与这个赛事，是没有一个的 观众席的。第三，我哋系渴望呢个补水啊，能够时常被圣灵充满。我哋渴望能够更加有力为主作证，能够有能力战胜罪恶，唔系靠住我哋自己嘅一啲嘅意志，而求神再将圣灵再次继续充满我哋。因为神不单只是单是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救恩，而是祂赐给我们能力，为祂的教会，为祂的国度，为我们这个未来的冠冕能够更加像耶稣走完这条天路是得胜的。现今都是请唱赞美诗歌，然后请Tammy 姊妹，我哋祈祷散会。
谢俾天父上帝，我哋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保守我哋各人，今日仍然有生命气息，翻到主你嘅家，你嘅殿嚟到亲近敬拜你，守住你嘅安息。首先系为姊妹嘅软弱，将佢嘅身心灵交在父上手里边，俾佢嘅家人同样得着安慰。愿主你嘅灵与佢哋众人同在，亦都系感谢神，你今日藉着主你嘅仆人，俾我哋再一次学习一个属主嘅生命。我哋点样喺我哋嘅日常里边，可以将我哋嘅信仰嚟到与人分享，俾人见到我哋系属主你嘅。我哋嘅战务唔系靠自己去打，乃系靠赖圣灵嘅带领我哋去过每日得胜嘅生活，而将一切荣耀归翻俾神你。虽然有时候我哋系软弱，但系上帝你会令到我哋重新得力。只要我哋嚟到主你面前，谦卑认罪悔改，追求圣灵再一次入归我哋，我哋就会重新得力嚟到侍奉神你。我哋要打美好嘅仗，为的是我哋因为主你爱我哋，因为我哋系要服侍你，因为我哋系基督徒，我哋就有呢个责任将你福音传开。神啊，求你真系加添我哋能力，俾我哋有智慧，做一个真正主你称为良善忠心嘅仆人，系主你祝福嘅仔女。我哋都系将今日整日嘅安息圣日，今晚嘅聚会，再一次交在父嘅手里边，愿主你嘅灵继续与我哋众人同在。简单嘅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了祈求，诚心所愿。